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对话后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有四位嘉宾，首先请他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 Summer， 我有一个儿子。
我是郑郑，我来自上海，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个男孩，有一个女孩。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三乖妈妈，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来自墨尔本，不过之前呢，我是生活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 Elena， 我现在定居悉尼，之前的话我是在上海长大，现在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欢迎各位来到对话后浪。去年儿童节，中国政府出台了鼓励年轻人生育三胎的政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呢，中国从生二胎到了生三胎。对此有人漠不关心，有人双手赞成，也有不少人呢坚定的躺平。这股三胎风啊也吹到了澳洲大陆，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也为此展开了热议。在场的嘉宾都有孩子是吧？我想你们就生不生三胎这个问题先表一个态。
我是三乖妈妈，我支持生三胎。
我是 Lena， 我觉得在自愿的情况下生几胎都不是问题。
我是 Summer， 我个人不考虑生三胎。
郑郑，
我政策允许都生。
真是好放啊。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有谁是压根儿从来就没想过要孩子的吗？
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然后两个孩子其实都是意外怀孕，并不是计划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只有25岁，那个时候刚来澳洲，还没有完全适应这边的生活，就突然有了孩子，所以很震惊，也有考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最后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挣扎的结果还是说把他生下来。
那当时你的先生是支持的是吧？只是你当时心理上没有准备好。
对，心理上没有准备好。 我不知道说对于年轻的家庭来说，在这个年纪有一个孩子需要承担什么，包括说我自己的心理啊经济上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先生是觉得说，既然有了这个孩子，说明是他注定要来到我们的家庭，不如就把他生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出生了，对你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生活上？
生活上的变化很大。首先，因为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年纪很轻，所以在心理上还没有明确的知道说作为父母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有孩子半夜一个晚上他要醒来3到4次喝奶和换尿片的时候，你和你的先生都很想睡觉，那到底谁起来换这个尿片？一天两天可能还好，但时间长了以后会因为这一些琐碎的事情产生很多分歧。类似这种分歧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通常说最佳的要孩子的时间应该是等夫妻双方在一起生活了2年以后，因为本身夫妻双方需要磨合嘛，如果有2年的时间去建立这个夫妻间比较稳定的感情之后再去要孩子，可能会更成熟一些，是不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没有孩子的时候作为夫妻来讲，你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你有了孩子以后作为夫妻来讲，你对于这个家庭的责任是不同的。那生活的重心可能更多的会移到孩子的身上。如果在双方同意共同分担这个家庭责任的情况下，这个过渡会比较平缓一点。如果在一方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情况下，那么势必这个转变会变得很痛苦。
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转变，也就是说你是意识到了这个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差别是吗？
是，很明显的差别。
那具体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我觉得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有。 生理上的话，我觉得对很多女性来讲，有了孩子以后，自己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体重的增加，或者说最明显的是我生完孩子以后是穿不上生孩子之前的衣服，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会造成心理上的变化，我会有压力。
那你当时是有产后抑郁症吗？
我生完我女儿的时候是有产后抑郁症。
哦。
然后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上，大家对于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都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特别我觉得很多，可能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有挺多的中国的男孩子在刚刚结婚的时候并不是十分成熟，很多情况下他不能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来让他自己慢慢成熟。
正正，你对 Elena 刚才提到的，就是当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有第一个孩子，但是作为丈夫还没有准备好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第一次做爸爸肯定是要从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生孩子这件事还是不应该设置太多的一个前置条件，自然而然的形成我觉得更适合我啊，可能我性格就是这样，比较自然而然随遇而安，不去看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本能很自然的，就是人类具备的这个能力，它就正常应该延展下去就可以了。
你是想说你与生俱来就很具备成为爸爸的潜质吗？
那肯定啊，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应该请他的太太来评价一下。
你的太太在你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2岁之内非常难带的情况下，有没有抱怨过说你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这种抱怨肯定有的呀，这是一种预期的差距的问题，就是说有些问题你可能对妈妈来说他会看得比较重一点，就是说觉得很严重，但对父亲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所以 Elena 听起来应该是你在生完孩子以后一直处在一种非常纠结然后这种自我斗争当中，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是处于那种自我迷失的，然后情绪也比较失落这样的状态？
会有，差不多在孩子从出生到孩子2岁之间是特别明显。然后呢，会有一个好转的过程，是等孩子快到2岁的时候，相对于对亲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他白天可以去托儿所的情况下，这一种环境就会稍微有好转。
其实说来说去好像你也需要一个帮手，是不是？
对，如果有个帮手的话会好很多。
说实在话，在海外的华人养育孩子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帮手少，因为作为第一代移民呢，既要努力奋斗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还要在远离亲朋好友的情况下把孩子拉扯大，实在不是很容易啊。那么是不是在父母或者亲戚身边情况就会好一些呢？我想问一下现居上海的 Summer，我听说您当时也意外怀上了二胎，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我当时其实因为有很多种因素啦，有一个呢就是我当时其实是意外怀孕，那我之前不知道，那会儿是感冒了我吃过就是抗病毒的感冒药，其实这个是对胎儿来讲是会有影响的，这个就是会冒一些风险。那第二呢，就是因为我其实结婚比较晚，然后我第一个宝宝是我32岁生的，等我在意外怀孕的话其实已经34、35，其实我父母我公婆其实都年纪比较大了，第一个孩子让他们其实已经我觉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也觉得家里如果实在帮不上，我觉得也不能够说全都靠着老人嘛。而且第一个孩子那时候还很小，因为我们国内是到幼儿园才可以去，然后托儿所的话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所以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里会兵荒马乱的嘛，所以后来就是我没有要那个孩子。
那么你能想象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小孩的话你的生活会有哪些不同吗？
我觉得会很大的不同吧，因为为了照顾到两个孩子的感受又互相平衡嘛。我觉得二胎家庭比较讲究公平的，就是老大觉得一些东西或怎样，老二肯定也是需要的，那其实对家里人来说精力其实不一定够得住，就会需要有这个人陪这个孩子，那个人陪那个孩子。然后如果一旦是有人生病，因为孩子之间这个生病很容易互相传染，如果去医院还要有一个人在家照顾，或者说两个人可能都生病了都得去医院。还有就是大的一个到了学龄时期，他读书刚刚进小学1年级、2年级的时候是一个建立学习习惯非常重要的时期，那这时候可能家长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问题，然后那边小的那个可能还在旁边嗷嗷待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很崩溃，我想象的画面是兵荒马乱。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应付得了吗？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不是很擅长这些。
你说的是不擅长什么？
就是不是很擅长管教孩子，我觉得说我不是很擅长知道就是我该跟小朋友用什么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对大孩子是比方说是更像大人一样的理性沟通，还是要像小孩子那样哄骗的方式，或者两个孩子会发现母亲对他们的一种说话态度方式标准如果是完全都不一样的话，他们内心会怎么想，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容易处理。
嗯，这个是不是跟你没有过兄弟姐妹的关系有关呢？
对，我是独生子女，我先生也是独生子女，所以我其实是可能觉得我不是很能够想象。
嗯，这个确实比较难。但是正正你也是独生子女对不对？你的太太也是独生子女，你们两个独生子女同时在养育一男一女，你觉得这个会影响你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影响吧，因为我是明确跟他们说我比较喜欢姐姐，但是从实际上来说
重女轻男，
然后我在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从男孩子他本身没有那么高的心理预期嘛，所以他会觉得哎，还是挺好的。从女孩子来说，至少从感受上来我明确表达了我对他更喜欢一点的这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能够实现一种平衡的吧，就是说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男孩的心理预期本身就低，但是他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他的心理预期更高，然后女孩实际心理预期跟他的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相处的挺好的，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而且有更多快乐的地方吧。
你给你儿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姐姐永远比你重要，你觉得这样对你这个儿子的身心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都是人嘛，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自己能够调节好，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不是一个真实的表达的话，他反而说你说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对他来说感受会更差，然后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一种相对公平的去对待他，他可能更容易接受嘛，或者是说你到社会上事实就是这样的，也就这么回事，因为事实你是做不到绝对的公平的，你总有自己的偏好，那就说出来呗。
那我们问一下三乖妈妈，因为你有三个孩子，你应该是非常有经验了，是不是？因为你有三次养育孩子的经历。
嗯，其实每一次也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的特点。
那你对待你的孩子是不是公平的？还是说还是有一些差别在里边的？
这个公平与不公平其实是要看具体的事儿，因为每个人他们遇到的事情是不一样，比如说教育投资上面或者对他们的陪伴上面，这些方面肯定都是公平的，然后呢夸奖啊什么这些都是随机的，就是每一天在每一时刻都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对他们表扬啊去鼓励啊这些全部都一样，然后就是尽量不表现出来对哪一个人更偏爱，因为在我心里边真的肯定是我没有偏爱，因为都是我自己的孩子，但是三个孩子不同嘛，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说话一些，有的人呢就反正性格就是不一样的嘛，但是通过跟他们交流吧聊天啊，你就会真正知道他虽然是这样去说，但是他也是充满爱充满好心的，然后你就知道他怎么想的，所以你觉得每个孩子都很好，那就对他们都是很公平的，然后我比较注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三个孩子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让他们感觉到你喜欢哪个或者是对哪个更夸的多一点，就是夸了这个之后赶紧去夸那个，然后作为姐姐来说他付出的更多一点，然后就在另外两个面前呢去建立他的威信，然后呢去表扬他，然后姐姐也现在可以打工了，挣点零花钱在上学的时间之余啊，然后他就特别会分享自己挣的钱，会特别大方去给弟弟啊妹妹去买东西，然后总是想着他们，就是这个时候我会特别夸大他的这种优点，然后让弟弟妹妹也去感恩他，其实这就是在他们三个之间一个正能量的循环，所以关系来说都是很好的。
嗯，然后对于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的嘉宾啊，你们觉得有了两个孩子以后生活是不是像 Summer 说的那样毫无章法，家里面鸡飞狗跳？
这个是看孩子的年龄阶段，我家的大的孩子已经11岁了，小的现在10岁，如果回顾来看的话，在小孩刚出生到上小学5岁之间，家里的确是每天鸡飞狗跳，没有章法可言通常就是这个哄好了那个开始哭，然后你一转眼做饭的时候哥哥又开始打妹妹，然后妹妹又开始哭，基本上就是不停的在解决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要吃要换尿布，小孩还要打架要哄睡，然后一生病的话通常是两个人一起生病， 等到差不多我们家小孩到开始上小学以后，情况就有明显的好转。一方面是生活他是能自理了，另外一方面他开始能够听得懂大人对他说的一些道理，包括在学校他会看到其他小朋友怎么做事，老师教他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小孩，那慢慢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利。
嗯，正正呢？
刚开始鸡飞狗跳我觉得挺正常的，也是这种状态，然后大概等小的那个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就基本上步入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了。可能因为我带的那个是女儿嘛，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皮，然后整个过程后面会变得比较顺利。
你们家是不是有分工的？比如说我就管女儿，然后你太太就管儿子？
不是很明确，但是有这么一点默契吧，只是互相有侧重分工，其实儿子也有管，但是管的不会那么多吧，但是仅仅大概也就一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吧。
所以你觉得孩子最难带的那个阶段是两岁之前？
啊，对的对的对的，两岁左右的时候他有一定认识的，他毕竟可以自己有一定的意识嘛，包括安全自身防护啊等等，他自己不会跳楼啊摸电门啊对吧他知道有东西是害怕的嘛，反正他有一定的畏惧感了，我觉得就比较好带的。
嗯，好。那么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听到的关于生不生三胎最多的回应就是二胎我都不想生，还要生三胎，生下来谁给我带谁给我养？听起来好像愁生不愁养的时代真的是过去了啊！我外婆当时啊有三个孩子，当时为了一天能够挣着一块钱，当时一块钱很值钱的，她照样去上班，中午就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还要赶回家来给她最小的孩子做饭。做完饭以后，自己扒拉两口，又赶回到工厂去上班了。那么现在，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只是生一个小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带。大家觉得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人给你带真的是你想不想继续生的一个主要理由吗？是他的一个关键吗？
我觉得是一个理由，就是另外还有就是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真的非常喜爱孩子。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他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孩子都是喜欢的不得了。我觉得像这样的充满百分百的感情的那些肯定是能把事情都做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能够克服各种最终可以达到自己可以带的，这
就是天生母性很强是不是？
是是。
但你觉得你不属于那种？
对。
那你觉得你是属于哪种？是不是属于职业型女性呢？
本身我自己不是像我说的那些朋友那样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会喜欢的不得了，我只喜欢自己家的孩子，但就是可能我觉得职业上面的一些努力会让我感觉更有发展，但是在孩子这不一定是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能得到什么回报，就是我有时候会有感到很大的无力感，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不会考虑再生第二胎。
你觉得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你初为人母，还是因为你觉得
因为
你没有办法掌控？
是是是，对，你说的对。我不是说想掌控孩子将来的命运，或者要他们成为我期望中的样子，我只是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就像一份工作一样，就是当你特别热爱的时候你会把它可以发挥得很好，把自己能力都能发挥出来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能像其他妈妈那样发挥得那么好。
这非常有意思的形容，就是把养孩子当成一份工作来做，大家同意吗？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把养孩子当成一件工作来做？
我觉得养孩子比工作难很多。
哦，我是觉得养孩子并不是很难，正因为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你没有一个试错的机会嘛，所以说那就没办法了。如果能够多生几个孩子的话，所以养孩子就不太会变成一个困难，因为熟能生巧嘛。
那么其他嘉宾怎么看呢？
就是说还是要看你喜不喜欢孩子，如果你喜欢孩子，然后你愿意决定了为这个孩子去要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有没有人带呢，其实自己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啊，应该还是在这个前提上，那你自己是可以带的。就是说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嘛，也没有说你要准备的多么好你才可以要孩子，只是你具备了一个想你喜欢，然后你就会尽量的去往好了去做，你该去奉献的该去付出的可能你就心甘情愿的会去做。当然就是说有人搭一把手肯定会好一些，如果没有人搭手的话，我觉得如果两个孩子你还要去上班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其实还是有一点难。
嗯，艾琳娜呢？
我觉得想不想生的关键，最主要是在于自己的生育意愿。但是反过来说呢，有没有人给你带小孩，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又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需要你正常去上班，家里又没有老人可以帮你带的情况下，就算你想生，也没有这个能力。
大家知道三胎政策出台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国家是缺少人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澳洲其实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尤其是受到这个大流行病的影响。其实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澳洲政府也发布了一些就是关于人口方面的声明，然后发现呢，就是到2031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人口会少大概110万。我们知道，在北欧有好多都是那种丁克夫妻，甚至现在就是说，有些人根本就不想结婚。就算有些人不结婚，他同居，但是他也还是不愿生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女性要多生育，为人类多做贡献，好像根本就不适用啊。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说，给那些经济不好的人补助吧，然后呢，他们可能更愿意去生孩子。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还是因为经济问题。那如果你在养育孩子，至少就像澳洲一样嘛，你3岁还是几岁孩子之前，然后有牛奶金啊这些啊，然后妈妈如果是上班的话，像我那会儿就是上班够15个小时，然后就是你上幼儿园的费用还可以给你报销一些。当然，这是在家庭总收入不超过那个水平线的条件下，然后就给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啊，我三胎给多少多少钱什么的，这种补助可能是要的吧，因为我觉得精神和体力的压力已经给母亲很大的负担了。那如果经济上再让他们去像你说的什么为了1块钱中午半个小时跑回来这种，我觉得就其实那就不行吧。
但是老一辈不也这样过来了吗？
现在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大家还都是有一点自我吧，就是头脑思维更加复杂了，不像原来的人那么简单。
就刚刚你说到的经济条
补
件是
助。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我们想一下，比如说像中国农村，其实我觉得他们听到三胎政策还是挺欢迎的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农村的那一个人群，他可能有这种传统的、比较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劳动力，你还是就是家庭经济会更好。
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有一个朋友，她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她生完一胎之后呢，大概是隔了可能有8、9年了吧，她突然又意外怀上二胎了，最后呢，她是办了旅行签证，花了50万人民币去美国把她的第二胎生下来的。我记得当时啊，中国有各种赴美或者是赴港产子的代理公司，或者是月子中心。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据啊。根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中国大陆赴美产子只有600人左右，到了2010年呢，这个数字达到了50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2015年二胎政策出台之前，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6万人。那么当年中国还有好多人，大家可能也听说啊，就是为了生娃，索性就选择移民了。因为既然你不让我生，但是我觉得我家大业大，我还是赶紧全家都搬去别的地方吧。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为了生孩子出国是有，但是他们都在美国啊，比如澳洲拿了身份还回国了。
所以就是说，当年出国还是为了那个孩子，是不是？
因为当时好像是不允许生吧，应该是，
对对。
所以呢，就选择出国把这孩子生下来，拿个身份，然后再回去。
这种情况哈，因为就是说，好像感觉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大家觉得生养孩子跟家庭经济条件有关吗？
我是觉得应该没什么大的关系吧。我个人认为，越有钱越不愿意生吧，反而是越没有钱的人更愿意生育吧。养的越多，成本越低。你对一个孩子付出100%，那你如果有2个孩子，只用付出百分之，从经济来说啊，150%可能就够了。那3个孩子可能200%就够了。
这笔账怎么算呢？
那你生产一件商品是这样，如果你规模化、集成化的生产，你生产的越多，成本越低啊。当然，它是有一个峰值的，它会到一定程度的嘛。就比如说，你生到一定程度的5、6个的，可能就不一样了。这反正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2、3个小孩这个过程，肯定是从经济上来说能够实现边际成本降低的。
Alina，你是学商业管理的，你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吗？
这就要看这个投入成本的人是谁了。如果投入成本方是自己的妻子或者其他人，成本不在父亲身上的话，他当然可以说生几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成本在大家 share 的情况下，举个例子说，如果现在你的妻子是并没有花很多时间来带小孩，基本上期待你花更多的时间，我生了三个小孩，你来带，我什么都不管。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对于你的成本上升，那这个感受差别就很大了。
你肯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才能够把孩子养好吧？如果像在农村生一个劳动力那种，然后也不会去好好养他，随随便便生一个活着就行了，现在也都不是这种要求了吧？我觉得在现在，所以呢，正正你家里有两个孩子，我觉得你的经济条件应该不会太差。至少能够负担得了这个孩子的兴趣班啊，然后或者是吃喝玩乐用这所有的一些东西，开销都很大的，包括国内啊，总是要请保姆的吧，双职工去上班，然后就是你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都扔给父母，你总要请保姆的，那这些都是钱呀，怎么可能没有经济基础就能生啊？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三乖妈妈，你这三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吗？
老大和老二都在中国生的。
所以你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你是有一份全职工作的，是吧？
嗯，对的。
那当时家里人帮不帮你带孩子？
国内的情况嘛，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要不然就是跟父母住，要不然就跟公婆住，就是老人呢帮着带一带。我们是请两个保姆。
那么到了澳洲之后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你最小的孩子是在澳洲出生的嘛，那个时候你的父母是不是还帮你搭一把手呢？
到了澳洲之后，就是生老三的第一年，我妈妈到这边来帮我一下。一年之后，她就走了，就完全是我自己。我工作，但是是兼职的，然后就没有全职工作了，肯定是要在家里面一个人去管这三个孩子嘛，然后接啊、送啊、上学啊。他们其实年龄相差都是挺多的，不是差一两岁，所以他们去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在澳洲就说，因为我们这边的工作，它有全职、兼职、临时工都可以。但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双职工的话，你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必须要做满9点到5点，有时候还得加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国内的话，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老人帮着一块儿带孩子，是吧？如果经济条件特别好的话，你也愿意在家待着的话，你可以做全职妈妈。那我听说 Lina，你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是做过全职妈妈。
对，大概在我家哥哥刚进小学的时候，我做过1年全职妈妈，基本上就是为了小孩比较会有一个顺利的过渡，然后可以了解一下这边小孩在小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持续了1年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我继续去在这边求学。
那么，从一个全职工作的职业女性转为一个全职妈妈以后，你那一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
刚开始那3个月特别开心，因为不用每天早起赶着去上班，然后回来赶着接小孩，你有大把自由的时间，送了小孩去上学，白天在家做饭、洗衣服、看电视。但是过了3个月之后，心里就会有一个落差，突然觉得，难道我剩下的那么几十年就要天天在家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吗？我突然觉得会很迷失。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将来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所以在做了一年全职妈妈以后，我还是决定继续出去求学、求职，然后做一些对自己来说更加有意义的事。
大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养孩子的观念和方式上，跟上一代人有什么不同吗？这会不会也是造成我们不想继续生2胎或者三胎的原因呢？
我觉得是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之前吧，大家会觉得是孩子比较多，然后可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会更加的自我独立，然后其实比较理智和成熟。因为当你想清楚你自己是有什么、缺什么、想要些什么，或者我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赞同前面两位妈妈的观点啊，就是我们不只要做很好的妈妈，也要做很好的自己。就我们其实不是说跟以前的那些妈妈想法一样，但是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就从我自己来说吧，我父母当时把我养大的过程和我现在养我孩子的方式是十分不同的。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我父母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读书要好， 然后读书好了以后你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那就可以了。所以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怎样让我好好学习上。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会反问自己，我希望我的孩子变成怎样的人？到底是说我希望他考进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坦坦荡荡的人生，还是怎样？但是最后我发现我并不能控制将来小孩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会教会他怎样去面对你将来要面对的人生，然后怎样去让自己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至于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最后是由你自己决定。
嗯，有没有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也会比较高，所以现在的孩子其实都挺金贵的啊，就是说不像原来怎么样都行，因为孩子也不多嘛，特别在城市里边，你如果只生一个或者是两个的话，其实你还得投入很大的精力。有没有这方面的不同？这种因素会不会影响你觉得我与其说我要生三胎，我还不如就把这两个孩子管好就行了？
我觉得看时机吧，如果现在比如说小孩比较大了，他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其实还是蛮有意愿再生一个小孩的。因为我觉得婴儿时期和他上幼儿园之前是非常好玩的一个时期啊，能够有重复的一次机会还是蛮难得的。那么至于说养孩子到底有多难，我还是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没有特别大的期许说他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只是给他建立一个框架吧，就是说他至少自己能独立思考，能自食其力就可以了，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能提供的还是提供给他。
嗯，那三乖妈妈，因为你有三个孩子，是我们这边几个嘉宾当中孩子最多的，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有三个孩子跟有一胎和两胎的不同点在哪儿？
首先我自己的观点呢是，如果你只是觉得我这辈子我不能不生孩子，我要一个就得了，但是我不是为了喜欢这个孩子哈，我的建议呢是一个也都别生。因为我觉得养一个孩子和养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养三个孩子在我现在感觉上来，我的经验是比养一个更容易。因为其实自己的经验嘛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三个孩子之间的互相的影响帮助陪伴其实会比一个孩子要容易。如果呢你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想去生一个孩子，我就觉得还不如不生，还不如就选择一个完全没有孩子享受自由自在自我的这种生活。那两个孩子呢其实也还好，就是你一定是要在这个出发点，你是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就是觉得家里孩子多你会很开心，然后呢你的经济呢又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三胎的。所以在我感觉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享受孩子带给我们的这种欢乐快乐，这种贴心，然后这种爱。你的付出虽然确实是很辛苦，他们两岁之前你肯定是没有很好的睡眠等等这些，你一天到晚要为他们去忙，但是他们回馈给你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超乎于你的付出的。我这三个孩子也都不是意外，应该是计划中的。但是其实我生第一个孩子之前，我们两个人是养狗，我们当时就是没有觉得是想要孩子，就是没有感觉我们自己可以有孩子，或者是我很渴望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过。而且很多认识我的人都不认为我是可以做好三个孩子的妈妈，做得这么好。我年轻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子，特别喜欢玩，然后喜欢浪漫呀、自我呀、二人世界这种。但是呢养着养着狗呢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觉得应该试试要孩子吧。其实完全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说你要做好多好的准备然后你再去要，没有。那这件事情成为事实了之后，那你就尽量去做好父母就好了。而且呢第一个肯定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都说嘛，老大是试验品，当然是尽量做好。他得到的爱其实是600%的，六个人都在围着他，他也得到好，但是呢可能有很多缺陷。那么随着第二个第三个的经验，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选择做对了。那这个人生呢我选择的是要孩子，
那我就不如多要几个，那可能下辈子我可能想尝试一下我们二人世界的生活，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幸福的过一生。就是说眼前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你选择了什么样，那你就去享受它，去做好它，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悔的。
好的。那么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请各位嘉宾就生不生三胎这个问题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我觉得三胎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是有能力然后有爱心可以选择生三胎四胎更多，如果觉得自己就想享受自己的生活，那其实不生也没问题。
我觉得生不生三胎还是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各方面经济条件和家庭条件允许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说养孩子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有很多挑战，但是就像三观妈妈说的，小孩可以回报你很多温暖啊，他们对你的爱是那一些你没有孩子的家庭无法体会到的。
我觉得生孩子从来不应该是一件需要准备的事情，它就是本能，随时随地都可以。
你喜欢，然后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你的精神上的和你经济上的，如果你都有的话，我是赞成生三胎的。因为三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养，三个孩子的生活比一个孩子的生活更加幸福和丰富。
好的，本期对话后浪之三胎你准备好了吗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倾情参与，谢谢大家。